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塞斯小小电台。感谢您支持天荒夜谭时间。今天我们的进度是早期课的第七册第317节。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有关于真的一个好朋友，亦师亦母的好朋友，是大学的老师，她是白小姐，布兰奇小姐。小时候我们经常在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把 B 这个字拆成王先生、白小姐坐在石头上。在这里真的有一个白小姐， Branch， Branch 就是白的意思。在上个星期赛斯已经分析过了布兰奇的状况，然后就接着做一些猜测。他开始猜数字1815可能是一个保险箱，然后又猜一个 M 跟 L 可能是 ESP 班有关的联络人，或者是跟布兰奇的姐妹或亲戚有关。然后提到珍跟罗他们的钱可能很快会汇过来，然后呢会有一些新的机遇，而这些新的机遇会是一个跟珍跟罗能够保持一个蛮久关系的开始。然后他说呢，这可能是在二月份，而我们这个317节其实就是二月份，所以换言之就是马上要发生的事情。赛斯这里是提供一些他感觉到的一些印象。那你看好，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整个赛斯的人格进来，但是他有一部分是透过真，然后把他内心的感觉讲出来。我们从整个赛斯的资料当中常常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当他在谈事情的时候，通常他是把他的感受、他的感觉收集到之后，整理之后呢，把它表达出来。而这个如果经常在做的话，就最后变成我们的一种预知能力，或者是心电感应的能力。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种频率的感受，当你感受到环境的状态，当你感受到所面临的人事物，那么如果你用心去感受，通常从这个潜意识的资料当中的确是可以挖到一些信息。刚好今天有一个好朋友也在网络上，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他是提到说呢，神奇之道第178页大意就是说，无论觉察疑惑，创造性的心智都一直在工作，如果不去觉察放手而信任的话，会加强创造力的潜力。他的问题是说，那么我们的修行不就是要觉察吗？那觉察不是一种工具吗？在神奇之道他的确有这么一段记录，赛斯是希望真能够记住，创造性的活动在真的内在呢是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的，而当他没有觉察的时候呢，往往也是最活跃的时候。所以只有当创造活动涌入他的意识的觉察的时候呢，他才会觉察到这些事情，而当他觉察的时候，事实上工作已经完成了。这段文字的描述主要是在讲说，其实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我们内在的那个创造性，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其实不断的在进行，而且不断在提供我们信息。那假如说我们不是一直希望用资讯，只有跟资讯认同，用我们的资讯去找答案的时候，常常有时候呢，我们会突然间发现，诶，答案怎么进来了，意思是说呢，我们的内在其实一直都在工作，一直都在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更放松，只要把我们的问题往内心里面去丢，往潜意识里面去感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内在它工作完毕之后，它就会丢它的结果过来。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说，当你碰到一个好朋友，你突然间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你也很想把名字想起来，在你的脑袋里面你怎么去搜索都搜索不到他的名字是什么，那么你觉得很尴尬，你想说如果忘了他的名字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可是当你没有去 想的时候，你突然间一回头，怎么哎，他的名字浮上来了？那你没有在想啊，那为什么名字会浮上来？其实这就是在表示刚才讲的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我们的内在其实不断的在工作，我们努力的用知性想要去达成这个目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做到的。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能够放松，然后留一个空白，我们的内在工作完了以后，他会把答案再丢过来给我们。当他丢过来给我们，我们觉察到或者是知道了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自发性的工作也是同时完成的。所以并不是不觉察，重点是在等候哈。我们的自发性一直都在工作，试着去感觉，试着去想一想哈，这一辈子以来，什么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候？那为什么会灵光乍现？通常是我们处在一种等候资料的状态，而信息常常在完成之后会突然间的送过来，然后我们就知道了。英文字 aware 当然你可以当作觉察，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突然间了解了，你突然间通了，明白了。那么我们从317节赛斯在这边一直在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从前面的早期课到现在，他们常常在做一些信封测试啦，感觉的接触啦，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在学着用舌头去舔东西那种感觉？你用你的舌头去舔看看，这是什么味道？你用眼睛试着去张望一下，那是什么？哈，那一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知性上，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去舔一下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内在帮我们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哈，那现在，比方说这里所猜的多少号码，它可能是保险柜的号码啦，然后一个 M 跟 L 啦，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像不像我们在舔看看那种感觉？那么赛斯在做的时候，在试着去感觉一下的时候，也不见得是每一次都正确。其实这就是重点嘛。假如说你不断的去练习你的某种能力，利用着你的想象力，利用了你的感受，从感受从想象力当中去试着去舔一下你的自发性帮你做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你把它化成一个比较学术性的名词，你可能会说去连连看，用联想能力，用想象能力，用想象跟联想的结合去舔一下你内心的感觉。因为其实这个能力，我们比较少应用，我们习惯用我们的资讯，我们觉得用心智，用脑袋，用逻辑，用科学来看看现在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可是我们很少利用这里所说的那种到更深的潜意识当中去感觉一下现在的情形是什么，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走到一个房间里面去，那么如果你的朋友问你说你有没有闻到柠檬的味道，你可能会立刻做一个动作，因为你好像没有闻到柠檬的味道，然后呢你会大口的吸一口气。这个大口吸一口气的动作在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在往更深的层面去体会体验你所闻到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你看我们平常去闻一个东西，可能就是你闻到或没有闻到，可是你想要更深的去闻一个东西或体验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加强这个动作，加深某一个外在感官去感受一件事情。就好像如果你要品酒的话，那么你一定是用尽了所有你的味蕾的感受去感受这个酒的味道。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一样啊，你一样喝酒，可是你没有那种对酒的更深度的感觉的经验。如果你喝那种高级酒，然后你还是一样像喝水一样咕噜咕噜的灌进去的话，那只能说这是叫乌龟吃大麦，浪费粮食。有的时候我们在喝好茶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闻闻看，感觉一下，然后事实上你会把所有的感官呢集中在你的味蕾上去品尝这个茶的香味。那么把我们的舌尖的感觉 去更深层的去体验那个味道的这种动作哈，可以用在心智上。我们在心智上，我们可不可以去舔一下，去更深入的去感受一下，除了我现在所感觉到的感觉之外，到底这个内在里头哈，更深的意识层面当中，我觉察到什么，我感觉到什么，除了我感官感觉到的东西之外，有没有在感官之下的某些东西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方式去感觉，但是我可以深入去感觉，且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如果我们经常去练习这种动作的话，就好像你经常在大口呼一下，然后去感觉一下空气里面有什么味道的时候，突然间你会从这个从内在的感受当中呢，去发现很多心电感应跟千里眼的资讯，甚至于有些资讯呢，是你的内在在自发性的层面帮你工作完了之后，它丢给你了。但是可能如果你今天真的像喝水一样去喝酒的话，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内在到底丢什么灵光乍现的资料给你了。很多朋友问我说啊，你在餐厅吃一次饭你就知道怎么做啊，你去看一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为什么我看不到呢？因为我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去感受这里面放了哪些香料，然后是分量多少，怎么样去产生这样的味道出来，就是那种用心去品味的一种能力吧。那如果说你用心去品味，除了在感官上在外在的资讯上可以得到资料，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你的自发性给你准备好的资料，那个灵光一闪的资料。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觉察，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觉察的同时，我们同时跟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跟我们的内我在接触。因为我们的意识既然没有分自我意识跟潜意识跟无意识的这种层次上的差别，它只是一个感受的深跟浅而已啊。那如果说我今天去感觉我比较更深层内在的感受的时候，我有经验试图去潜意识的层面，或者是自发性的层面，或者叫做创造性的层面，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信息是从内在创造好了以后丢到外在来的，那如果我们试图去舔一下我们的内在，它到底送了什么资讯过来，是什么味道，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样的经验，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它的时候，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是等候，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感觉一下，好像在这里真所做的动作，从外表上来看的话，我们好像只是猜猜看它是什么，用猜的方式去感觉更深层的一个内在的资料，或内在的流动，或内在的运作的蓝图。可是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是一种发展我们的内在能力的一种方式呢？各位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摆锤对我们是有用的？因为你在做摆锤的时候，你是把你的外在感官延伸到对内在信息的更深的更专注的去感受。好，那为什么灵摆会有用？为什么用拆信封的，尤其是信封只是把它放在额头上这样感觉一下，或者是甚至连信封都没有，像现在所说的好，就直接从一件事情去感受这件事情是什么。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在用我们的外在感官，其实我们用的是我们的直觉力，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或者是我们的千里眼的能力。那么所谓的直觉力、心电感应的能力或千里眼的能力，其实就是内在在运行的那种方式嘛，也就是在潜意识层面在波的形式上在运作的那种方式。那假如各位你习惯用猜的方式，就等于你习惯一直在问我们的自发性的工作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一般如果你习惯做创造性的工作，或者是做企划方面的工作，通常你会不断的往内在去感觉，去舔看看来的是什么灵光乍现的资料。而有的时候呢，它会突然间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要求的时候，你去寻求，好，你内心里面挂一个猪肉钩，一个 question mark 的时候，常常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突然间它会出现。 为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觉得牵涉到两个因素了。第一个就是你内在工作的速度，好，是不是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他做好了，他丢给你，那么你去接通他，你去接收这种资料的速度有多快？如果你经常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么熟能生巧，有的时候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他在任何的地方他都会表现出很多的创意，很多的新的想法，新的点子，是因为他跟他的内在的创造性工作的联络会变得非常的频繁，而且非常快速。而如果我们不习惯做这种创造性工作的话，我们都只是从记忆的层面觉得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或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当我们所谓的知道，我们所谓的觉察，我们所谓的 aware， 它其实这个 aware 呢，不只是从你的记忆的层面去取得资料，因为你还是可以从记忆更下一层的，由你的创造性的层面，你的内在的层面帮你做好的事情丢给你，而你知道了，你觉察到了。所以在早期课当中你可以发现，他们重复在做的一件事情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其实就是在做信封测试。信封测试从第几次开始到现在已经83次了。我们一定会有个疑问，难道赛斯你是白痴吗？为什么你要做83次的信封测试？各位去看星期一的课程，星期一的课程其实赛斯进来只有讲几句话，三五句话就要走了，可是他还是想尽办法，无论如何用闯他也要闯进来，硬过来他也是要硬过来，只是为了要上课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他也要来表达一下他想讲的东西。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非常非常讲效率的，而且非常急着希望把资料传过来给真跟罗。那么既然这么急，连那五分钟十分钟都要节省，为什么会花几年的课程的时间，然后每一节在做信封测试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哇，真的是好长的一段描述有关于信封测试的内容，甚至于都比本文都还要更多。然后我们当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啦，赛斯你在做什么？我们在看书耶，我们在看早期课，你不是在教我们重要的资料吗？你怎么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在做信封测试呢？而且甚至信封测试的内容根本就不对啊，有的时候根本没猜对啊，那这里到底在做什么呢？我觉得这里是赛斯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舔一舔我们的自发性的工作的内容，我们的潜意识替我们准备好的资料，或者是我们能够开发我们的心电感应千里眼以及直觉的能力。我记得大概在3-4年前啦，或者是更早一点，在我们的中心曾经做过一次，也就是那唯一的一次做猜测的试验，就有一个人在房间外面的门去挂一个东西了，但他一定不会让你想得到或猜得到或联想得到，可是同学当中就有人好几个人就直接看到那个东西，直接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尖叫出来，就是怎么会这样？是啊，如果你用你的感觉，你去感觉它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在这个层面当中你事实上是不用你的肉体感官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资讯。那可是因为我们从来不猜嘛，这里所说的猜，它真的不是猜对或猜错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什么？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对一个厨师来讲，深深的吸一口气的目的是在感受某个气味。之前我们张大哥常常带一些非常非常美味的珍贵的酒给我们啦，我们平常当然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好好品尝好酒，而很明显的就是你观察到所有的同学包括我自己，我们会做一个动作，我们就好好的去品味它，那种用心的那种吸一口气然后去好好去品尝它的这种动作，真的不是平常我们在喝饮料的那种品尝方式。就算今天是年轻人在谈恋爱，当两手相扣的时候，不是手跟手的接触，而事实上是你必须要去准备好 感受对方的爱，所以你才能够感觉到那种很特别的感受。所以会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缺乏一种练习或一种能力，这个练习跟这个能力其实是去感觉，去大口的吸一口气，去用舌尖好好去品酒，这种去跟我们的内在的感受，跟我们波形能量，我们创造性层面给我们准备好的东西来做接触，不是猜的过程是什么，不是你猜的中或猜不中，而事实上是你用心的去感觉你的内在资讯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看今天这些课程，前面这个部分他没有说他猜对或猜错，他根本就没有答案。各位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有关情绪能量方面的课程所提到的，我们的情绪是一种感知的载具，当我们有那种情绪，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品味它的时候，准备好想去感受它的时候，才会用我们的情绪带着我们的感知去感觉一个我们用肉体感官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试着去了解，试着去感觉内心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比较容易去了解到什么是赛斯一直在提到的那个感觉基调，那个情绪能量是什么，或者是其他学派所说的以太体放射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身体之外的身体，也就是赛斯所说的 psychic， 这种 psychic 所放射出来的，所给予的资料，所准备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纯粹用肉体感官，我们比较难知道这个信息。如果纯粹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六种感官的时候，我们只能用科学的逻辑的知性的方式去感觉我们所感知到的东西。但是如果带一个更深的情感，用猜测的，就算摆个姿势也好，就算假装你今天是个道士，你今天是个算命师，假如你先摆个姿势，你觉得你是个算命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怎么得到一些信息是很准确的。很多年前我刚刚学紫微斗数，事实上是自己学的啦，然后我自己看书，大概看了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吧，然后我就开始算命了，然后就发现奇怪，我怎么奇准无比，一大堆的人都来找我算命，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总而言之他们来找我算命，然后再把他们全部的家人的资料拿来要我帮他算，因为他们觉得我算得非常准。然后更好笑的是，有一年我去杜塞道夫德国的一个包装展，那我请了一个德国小姐帮我做翻译，然后呢再跟他聊天，那半聊天就帮他看一下紫微，结果我把他的身体的病症、他的状态、他的婚姻、他的一切的状态呢，一五一十把他讲出来以后，他吓到花容失色。你知道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吗？好，第一天他帮我翻译，第二天我们的摊位来了一大堆的人，这些人呢不是来买东西的，是他们当翻译的朋友一大堆来要我帮他们算命。还有呢，非常有名的大公司的经理那也来找我算命。我跟他讲说算命不要钱啊，我只是帮你随便看看而已。结果对方坚持一定要包红包，因为他说太准了。坦白说是连我自己也怀疑了，因为依照西方交易的逻辑思想来讲的话，我有一个疑问嘛，这个总共排出来不过是1000多种的可能性而已，而人类有70亿人，怎么可能这个1000多种可以套用在这个这么多的人的身上，而且还会准啊？难道一部飞机摘下来，那飞机上的几百个人他们的命运都一样吗？他们的紫微斗数都一样吗？当时我是在感觉到底是紫微斗数准，还是因为这个紫微斗数当作是一种媒介体，而事实上是引发我的直觉力，是直觉力跟紫微的信息相串在一起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信息资料，还是纯粹就是紫微的信息。而我的答案是很清楚的，根本不完全是紫微的力量。 而只是我们利用一个媒介体，一个工具，可是你会深度的去舔一下，去感受一下，除了你理性或者是外在感官能够感觉到的资讯之下的某些资讯。当然这个在表面上也跟紫微的信息会蛮符合的，可是事实上是早就超过了紫微给我们的指引，所以后来我就不再算紫微了。所以各位也不要再找我算紫微了，因为我的紫微技术是可能在任何人学了几个钟头就可以比我好的状态之下，所以根本就不是紫微的力量了，找我算也没有用，我也不会替任何人算紫微。不过这里所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赛斯花了八十几节课，到现在八十几节课很长的时间不断地在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到底在做什么？它只是在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的外在感官能够感觉到的资讯之外，的确有一个自发性的层面，创造性的层面，会替我们把资料准备好，然后把这个资料送在我们比较容易觉察得到，但必须要你去舔舔看的那个地方。就好像如果这一杯酒非常非常的好喝，非常珍贵，可是你仍然必须要准备好你的情绪啊。如果我们不是很专心，而且用一种想品尝它的这种专注，去品尝这一杯酒的话，我们怎么样都不知道这一杯酒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三块五块钱美金的很甜甜的那种酒，就像台湾我们自己在酿的那种酒，其实蛮好喝的，因为很甜很好喝，可是它跟像高冷地带所酿出来的那个冰酒其实有一点接近。那么同样一口甜甜的酒，为什么一个是三块五块都不到，为什么另外一杯呢是可能好几百块美金呢？有的时候好酒也要会品尝好酒的人才算是好酒，如果给一个不会品尝好酒的人的话，那只不过是跟喝饮料没有差太多，而且他还会再抱怨一下说这有什么好喝的，可是会喝的人会跟你讲说哦，太不一样了，里头有很多层次，那种味觉的享受啊，那种不是可以以价值来衡量的那种美味。所以各位，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不断的去猜乱猜别人怎么样，而是其实你试着从你的感觉，从用外在感官去感觉外面的事情，同时是不是可以试图去感觉你的创造性层面。其实这个动作当我们学会了以后，其实是受益无穷的，会把自己从麻瓜提升到魔法师，全身充满着创意，充满着想象力，充满着新的点子，能够完全去使用由内在而来的能量或者是信息。对真来讲的话，赛斯不断在鼓励真写诗，那对一般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一点都不实际啊，写诗做什么呢？诗不是很抽象吗？一点都不实际啊，都讲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啊，这有什么好写诗的呢？像我们的下一节课318节，几乎整节的课程赛斯都在告诉真，都在告诉他的老公，鼓励真去写诗，去做诗歌，因为写诗歌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释放他的创造力，可以引发由他内在帮他准备好的所有的天赋的才能。所以不是诗歌本身具有什么实用性，而事实上是借着诗歌去深深的去舔他内在的自发性的感觉。所以会做起的人，他可以不断的做起，他一辈子都有这种能力可以做起。会写诗会写文章的人，他一辈子都可以写很好的文章。当在商业上有创意的人，他在任何地方像贾伯斯啊之类的，他随时都有很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呢都充满着创建，领导着时代的流行。像对贾伯斯来讲的话，他不只是创造 iPhone， 事实上他的 iPad 也都是革命性的。常常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在谈创造力，那创造力是在做什么呢？我好像一点创造力的能力都没有啊。是啊，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把我们从麻瓜的层面提升到我们是魔法师的层面了。那如果你要从麻瓜的层面提升自己到魔法师的层面，至少你要懂得怎么去把你的外在感官的层面往内在去延伸嘛，怎么样去填你的感觉之下的感觉，好，怎么样去等待资料，怎么样去寻找信息。对真来讲的话，他写诗是一个最容易去跟他的自发性连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对一般人来讲的话，做任何艺术性的工作都很容易跟他的内在信息做连接。对普通不太有艺术特质的人来讲的话，猜测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不要管猜对或猜错，不断的猜，不断的猜，其实他猜的部分只是个媒介体。就好像我说的紫薇朵树，对直觉力的开花，它只是一个媒介体。你可能透过任何一种媒介的工具，像刚提到的紫薇啦，或者是欧卡啦，或者是天使卡，像这些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是个媒介体，是借着这些工具，就好像灵印盘是一个工具，借着这个工具，我们的感觉会往更深的、更深入的潜意识的感觉去走，而我们因为带着一种情感，而这个情感本身就是感知的载具。这样说好了，当你拿着紫微命盘，然后你现在要回答别人的问题，那其中有没有一个深度的情感想要去了解的这种意图？有啊，所以因此它才会连接得上我们刚说的那个心电感应的能力啊，那是一定会连接到的。如果你今天诚心诚意的话，如果你没有带着任何的其他目的的话，你很容易的把这个相连。这就是我们在谈的那个第六种内在感官，你可以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可以利用那种频率共振的方式，不是去探测他的信息，而事实上是借着你想对对方的连结的这种方式，会变成一个桥梁。我们的情感能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我们的情感能量是一个桥梁，是一个感知的桥梁。所以当我们想去猜测的时候，我们用心的想去猜它的时候，你比平常其实是更加的把那个感觉放在于你对事情的感知上。所以这才会在几年前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中心里头呢，做一次猜测的实验，有那么多的人惊叫说，诶，我怎么看到了，我怎么了解后面挂的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坐在教室里面，只是别人几句话引导你就可以进入回溯的层面，或者是催眠师为什么几句话的引导他就可以把你带到他所要引导你的那种情感的境地里面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感知的载具。如果你要感知更深一点的话，你必须要有更深的情感。你想要品尝酒的味道，你必须要有更深想去了解酒的味道的这种情绪状态，所以你才能够由这个酒当作是一个媒介。常常你会听人家讲说，那些品酒员只浅浅的喝一小口的酒就可以知道这个葡萄长的这个气候怎样，水温怎样，天气怎样，成长的过程怎么样，连这些资讯他都可以拿得到。当然我相信是有一套方法，一套技巧可以去知道了，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在用我们心电感应的能力啊。如果今天不是用心电感应的能力的话，你怎么可能这么小小的品尝一小口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信息呢？好，我们回到课程哈，在9点47分的时候呢，真做第83次的密封的信封测试哈，然后一样的，他把信封放在额头上哈，不是放在眼睛了，放在自己的额头上，然后几分钟之后就开始在讲了哈，他讲的都是很奇怪的东西哈，因为这一堂课一开始的时候， 罗有先提到他放什么东西在信封里头，他其实是放一张早上他老婆写给他的纸条，留下来的一个纸条，他把那个纸条封起来，用双层信封，然后秘密的把它封起来，当然是看不见了。可是这里所拆的资料跟那个纸条是没有关系的啊。这里这样讲，他说跟坟墓的连接，这只是一张纸条啊，怎么会有坟墓呢？还有两个人伴随着钱财的支出，一个木板的接口，我不知道这是指的什么，伴随着像很高的建筑，城市的摩天大楼的图形。我在这里有一个大城市中像纽约一个大楼中的办公室的印象，在前面的视窗有椭圆的砖拱三排楼，一分钱的印象引导我跟这个做连接，一个水桶的形状，三天之内会发生许多事情，涉及三个人，两个人我相信也许一个女人，1861后71，像是大楼上日期的日期，跟一件肮脏的男女关系秘密的这个性关系有关的事情的连接。以下还猜了一些事情了，5431，一个燃线机矩形物体，蓝色黑色的纽扣，暗色的圆圈，黑暗的木门，离开了这个门的一封信，针织的上衣，这些物体来自那个门，是被邮寄后送来的，或者是这个物体关于一个被邮寄或者是送来的东西有关的，上面有印的东西，有跟水的一个连接，在水的上方黄色数字4，也许指的是一个人，一个 SAG 或许是一个分开四个部分的暗示，或者是连环画的部分。讲完了以后，赛斯问罗说，你有什么问题吗？罗我想没有叹一口气啦，不过我相信他内心里面一定叹一口气说没有。然后赛斯说你可以休息。其实罗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猜对的，就完全离题了。可是如果说你去看前面，在没猜之前他不就是在提几件事情吗？他提到西利小姐跟布兰奇小姐连在一起啊，1815啊，虽然不是1861啊，布兰奇的死亡啊，那死亡的信是透过邮寄寄到他们家。前面不是提到布兰奇他在信上面有一些风险啊之类的，那在这里又提到男女关系一件肮脏的事情的连接啊，所以罗在这里注解9:58，我告诉真，我没有任何问题，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这个资讯离题太严了，或者是完完全全具有我不知道的连接。罗说呢，见真写给我的物体的复制件，他说要注意一下，他包括真今天早上写给我的便条就放在桌子上，以便我今天下午回家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真本人是去幼稚园工作，然后大概在11:31被作为物体的这个纸条，关于我们最近进行摆锤的工作，而且是有关于我们课程中某些程度进行的讨论，我认为这个是对真有很强的附带的情绪。罗继续注解，他说2月2号星期四来自于安西利的电报，告诉真，真的大学的老师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布兰奇普利斯过世了，真今天上午在写给我的纸条之前回了一封电报，在给安西利打电话不成功之后，过了周末又写了回信，我认为这个资讯很可能是从真写给我的纸条然后进行了转移到他写给安妮的信上，而这两件事情因为时间太接近了，并且这两件事情都有高度的相关于真的事件， 还有呢一些事实是期待性的连接是由于最近使用百锤，我们已经了解到布兰奇在早期联想中扮演的相当重要的角色。由于各种事情的复杂性，真一直被一些我们进行消除过程中的身体症状所困扰，而这些症状布兰奇以及真的母亲或其他的因素也都在下一节课会被深入的讨论。所以他们在休息的时间呢，罗就大声的对真讲，也就是对赛斯讲了，希望赛斯对这些疑点进行一下讨论。所以他们的课在10:02再继续。赛斯在这里回答罗，他说现在给西利小姐的这封信的情绪影响，甚至在这件事情中代替了你写给他的纸条，而这些东西呢，它是紧密的包裹在真的情绪里头，所以他们被紧密的写在一起了。这座城市是巴尔的摩，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城市呢，有拱形的窗户，是属于西利小姐的，而日期是这座房子建造的一个相近的日期，所以也讲不准是18多少年这样子。然后呢，他说门是从发送电报之后出现的门，前是有关于布兰奇家庭，是他们怎么去处理布兰奇剩下的资产，针织的上衣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然后黑色的纽扣是在布兰奇穿的这个死亡的礼服上的纽扣，而坟墓显而易见的就是布兰奇的坟墓，其他的印象也适用于相同的情境。说的这个高楼大厦是城市嘛，是巴尔的摩，鲁伯是如此确定的不阻挡任何的情形，以至于他不能够让我有足够清晰的来进行一些关注，但目前看起来是很好的。邮寄有关于他写的信，我相信可以作为解释。这里比较好玩的是赛斯所说的鲁伯如此确定的不阻挡任何事情，所以鲁伯是想什么就啪就出来什么，所以赛斯知道他猜错了或者是他的角度有问题的时候，赛斯没有办法进行清晰的去感受他，也没有办法进行关注。这就是我刚才在提到的，当我们要猜测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准备好，好，也就是说我们有那种潜能的感知去感受除了外在感官之下的感官。如果你完完全全就这样子，完完全全不在乎的话，就好像喝酒一样咕噜咕噜的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喝下去的酒你当然品味不到这个酒的滋味嘛。那现在真在讲这些信封测试的资料的时候，它是全部完全不阻挡的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变成内在信息的这个部分反而会产生一种扭曲的状态。为什么今天的资讯会差得这么严？我个人的看法了，是因为布兰奇跟真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对真来讲的话甚至是比自己的母亲都还要有更重的分量。事实上他是把布兰奇当作他自己内心的母亲一样的看待，是因为是一个这么样的深入的关系以及这么好的朋友，所以当他失去了布兰奇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办法工作，他立刻就请假了。所以因此他在感受这些资料的时候，内心里面可能有没有办法深入去觉察去感受的这种成分在，只是去感受当时的自己的情绪状态或自己的那种心电感应的信息，但是没有去分别这个跟现在拆的信封是不是有很直接的关系。有一点像我刚提到的把一杯酒好像开水一样囫囵吞下去那种感觉。所以手拆的事情根本不是准或不准的问题，而事实上只是他的一些感受的一种抓取而已。但是对某个意义来讲的话，他们在做信封测试本来就不是要看自己准或不准嘛， 因为准也好不准也好，这不过是一个测试而已，而且是随手拿来测试的，所以基本上是在练习把我们的外在感官能够更深的往我们的内在的感觉去舔。而在舔的过程当中，假如我们今天没有准备好我们应有的情绪状态的话，可能连去感觉也是属于一种恍惚状态。我想这个可以理解了，好，就好像一个刚刚失去自己的妈妈的人，他根本就六神无主啊。常常我们会有一种形容词，就是当一个人很伤心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连吃东西都不知道味道，食之无味，就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感官放在你对实际环境的感受。赛斯解释完了以后就问罗说，你可以结束课程啊，还是你要继续，随你的便啊。罗就说，好吧，那我想我们就结束课程的啊。然后赛斯在这里就说呢，我衷心的祝愿你们俩，我可以保证鲁伯可以走出他的黑色丛林。我想这里所说的黑森林的意思应该是指他跟布兰奇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呢布兰奇过世之后，对真来说呢就好像走入了一个黑森林一样。所以这一节的课程在10:10就结束了。好，罗注解说，我们可能也可能没有试图跟安西利对这些资料进行核对这可能是相当合理的解释。换言之，他接受赛斯的解释方式了。然后真说呢，他不记得安的皇子在巴尔迪摩的那个皇子，但是呢真他说呢，他回忆这个皇子是很老了，比方说他不知道这个皇子是砖头造的还是木头造的。然后呢他最后见到这个皇子大概是在1952年，那他有一种感觉这所房子是很黑暗的，黑暗的木质结构等等，但他想不起来有一个门。真说这个房子是在巴尔的摩在一个古老的高层建筑区，虽然不是在市中心区。在这一节课的最后，罗最后一个注解是写到说呢，第二天也就是2月7号，我从 M 斯帕奇亚尼那边收到20块美金， M 就是玛丽了，玛丽斯帕奇亚尼那边收到20块钱请参见前面页数，不是提到 ML 吗？不是提到钱很快就到吗？然后这个 M 的话应该代表的是玛丽了， L 的话我想应该是 landlord 的意思，他的房东了。好，玛丽斯帕奇亚尼，吉姆斯帕奇亚尼就是他们的房东，所以才会有 ML 钱很快会进来。所以基本上这跟那个所写的真的便条纸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是信息的一部分没有错。他的房东应该是叫做James 詹姆斯斯帕奇亚尼，不过呢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詹姆斯的小名叫做吉米。美国人有很多的英文名称都会有一些小名，比如说像 Robert 的小名一般就是 Bob， 我叫 Charles， 也有很多人会叫我查理查理啊，查理查理啊。那么这个317节我们就结束了。我觉得当然了，拆了83次的信封测试，通常对信封测试的内容我很少去把它解释或者是把它拿来讨论，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很长，而且拆的部分蛮广泛的了。不过我只是希望提醒大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如果今天不是那么重要的话，赛斯是真的不会花那么多的篇幅或时间来讨论有关于信封测试这种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多意义的事情。而事实上假如这件事情是深具意义的话，我觉得各位不妨也试着去尝试看看。各位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啦，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你去猜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今天去上班 回来家里大概晚餐会吃什么菜，或者是你跟朋友见面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比较重要的点是，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跟自己比较有强烈情感涉及的部分，这样的猜测比较容易引起我们所提到的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所以如果你用你的比较深度的情感的方式去开发你的感知的更深的触角的话，基本上这样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像今天我在回我这个朋友有关于他问我那个神奇之道的那件事情，当然内容不是只有我刚提的那些内容而已啦，我们有比较更多的讨论，但是我其实是跟他讲说，有的时候我在准备课程的时候，有的时候到最后一分钟我接触到一些信息，而我会发现今天这些内容上课的内容怎么跟这些信息是有相关的。那么几个例子来讲，像今天我跟这个朋友讨论那个神奇之道的事情，其实也引发我们来讨论今天在拆信封测试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既然宇宙没有意外，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有对应，既然事情不会白白的发生，所以因此我觉得不妨去多连连看你周边的事情，去猜测，去感觉，去连连看。甚至之前我建议大家的，如果每一天你告诉自己说，我想要有三个想法是与众不同的，是有创建的，就单单给自己一个压力说，我要产生三个有创造性的 idea。 我每天给自己一个压力，就是我要去产生三个不同于大家的想法，而且是有创造性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准备一本簿子，你就专门记自己的这些想法，你会发现根本不是你今天写下来的想法有多好，也不是说这个想法呢在实用的角度是怎么样，而事实上是我们不断的去伸展我们的触角，我们把我们的感知的能力从外在感官、外在的逻辑性、外在的资讯，会慢慢的往你内里头跟你创造性的层面、跟你那个自发性的层面接触。我觉得这个练习是很重要的，因为既然我们在物质的层面是在学习利用我们的能量，而能量的使用方式呢，其实是利用着我们的情感的状态，然后能够跟我们的内在的自己做同心同行的创造工作。如果跟我们的艺术感、跟我们的创造性的层面有更多的接触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能量的时候，当然情况是会有完全不同的天地。既然我们说我们在学赛斯资料，而赛斯资料是多次元的资料，既然人格是多次元的，既然创造力是多次元的，那么我们不是在喊口号，不是在观念上说，哦，我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创造力是从内在来的，是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你怎么接触它呢？你怎么样把你的感知方式从麻瓜、从一般人的这种感知方式，纯粹由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资讯、我们所了解的事情，然后往内里去连结，透过我们的联想力、透过我们的想象力、透过我们的暗示，从这些部分呢，跟我们的内在能够真的有接触，能够真的把我们的创造力引发出来，然后因此我们会变成模式书，能够真的在我们的人生的创造当中充满着各种不同的角度，充满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观。那么我们如果说学赛斯资料想要在自己实用的角度上去琢磨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甚至当你学会了这个关键之后，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想法传递给你的孩子，对他们的帮助应该是一种革命性的，或者是 totally 影响他的后面的整个人生的一种方法。对我而言，如果我今天要教我的孩子，不是把我的知识、把我的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而事实上是我要让他们学会怎么样去取得他们的创造性的才能。而最重要的创造性才能，就是你能够跟你的 创造性的层面，你的自发性的层面能够取得联系，你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是在一种等待的状态，然后由你的内在，经由你的要求，你的需要而能够替你完成，怎么样把内在处理好的资料丢给你的时候，你可以接收得到。我觉得这个部分变成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接下来的课程我们是要讨论第318节，在318节当中，赛斯其实是对真的状态做很详细的分析啦。那其实这个分析本身也涉及到我们刚提到的心电感应、千里眼以及那种直觉性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刚才提到，当我们不断的去开发我们的感知，能够更深入去了解内在资讯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能力之后，除了有了这个能力以外呢，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样去分别，然后不要把这个信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方式呢直接被影响到，甚至被暗示到。我们在317节到最后，赛斯不是提到吗，就是说真本身呢，他对心电感应的能力，对千里眼的能力其实是已经到蛮强的程度了。可是你看，在317节的时候，是不是他把这个部分跟他内心所难过的他的好朋友，他的妈妈一样的老师白小姐会扯在一起，然后这两个部分会柔和在一起，会对他自己的实际的判断或实际的生活会产生相对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开发我们的心电感应或者是对内在层面创造性层面的一种感知之外，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去区别它，不要被所得到的这些信息反而影响到我们真正的生活的操作方式。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倪匡的小说，那倪匡的小说有好几本是谈到有关你意志的能力了，其中我忘了名字叫什么，叫红月亮呢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提到一个人从巴西那边呢得到一种方式，然后开发他自己的意志能力，然后有了意志能力之后，反而这个意志能力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梦魇。为什么是一个梦魇呢？是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他已经发现了这个负面的状态了，也就是假如说你知道这个人会死掉，或者是我明天会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在今天就已经开始在担心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取得内在资讯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信息能够事先知道当然是很好，但是也一定涉及到我们如何只有去接受建设性的意见，而不要受到那种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受到负面影响太深的话，常常会引发我们的很多很多内心里面的黑暗面，我们的恐惧。一旦这些恐惧被引发出来，我们又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会形成我们生活中的混乱，或者是整个信心的丧失。赛斯的教导对真来讲的话是全面性的，他同时告诉他怎么去开发某一种能力，但是也同时来提到说怎么去预防他。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人没有具备这种多次元的感官能力，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物质生活当中如果具备有内在的全部的潜能的话，那么在物质的生活变成没有办法过，因为他已经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没有相对的心理准备的话，那么一个人要处理的压力反而是比一般的状况还要更多。这里提到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是最简单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暗示自己只对建设性的暗示做出反应，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接受。有的时候你接受的事情反而引起内心的一些黑暗面，而如果这些黑暗面又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反而造成生活上的很多的麻烦。所以先学会怎么暗示自己，只接受创造性的意见。我们可以暗示自己，我们接受内在信息的时候，我们只接受建设性的意见，那个有负面而又没有办法处理的信息，暂时你就不要去接触。我觉得这种暗示方式对一个人还没有完全能够完整接受内在信息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措施。当然如果一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具足了，也接受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不一定完完全全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阻挡掉某一个部分的资料。我想因为这个318节的课程算蛮长的，而且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它有一个整套的分析，所以我想还是把这个318节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好好深入的讨论，跟317节有相互呼应的作用，而且是蛮好的一种补充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的赛斯小小电台我们的故事时间呢，我们就暂时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天方夜谭的说故事时间，谢谢各位的支持，尤其在网络上在 FB 上面鼓励我的朋友，我在此衷心的感谢你们。在这里我由衷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今天是国历的9月9号，祝各位所有的好事情都长长久久，好运跟快乐也都长长久久。谢谢大家，再见。